效法基督的人要常常记得，我们的主是圣洁的，是圣洁的。时间到了，那就停止在这里，其他的是你们的功课，咱们在圣经里再找，圣经里找找，所以讲不完有好处啊，给你们多一点功课，可以自己去查经。感谢神，感谢神，我们和耶稣基督合一，效法基督，成为基督人。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感谢你，赞美你，你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高超，但是竟然降生到这个城市中，充满罪恶的一个荆棘的地方，但是你在荆棘中成为白合花，你也要属你的人在荆棘中成为白合花。主啊，我们何等的有福，能够与你合一。主啊，我们愿意效法你，效法你，让我们在这些效法的要点上能够成为你的门徒，成为你的见证人，我们在这样的生命的侍奉中来做圣工。求主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渴慕的心，求主加强我们的信心和爱你的心，让我们紧紧地跟从你的心，永远的时刻地向着你，愿主你自己动工，在我们的生命中塑造我们，雕刻我们，叫我们能够向你，是我们最大的荣耀，最大的福分，最高的目标。求主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帮助我们特别来思想这个歌的作者，借着这个歌词所要告诉我们的第十一首《有一条路》，我们请诗琴为我们弹奏一次，我们就来仔细的看这个歌词来思想。第十一首《有一条路》，大家好不好，一同我们把这个歌词念出来，我们一同来念这个的歌词。背来，有一条路需要我们寻求，这条路更需要我们去走，这条路是光明纯正的路，又是拯救全人类灵魂的路，这条路是被人弃绝的路，这条路是耶稣走过的路，这条路是神带领才能走的路， 因这路又窄又长，崎岖难行。有人看了看，有人走了个头，行人走了一半，有人走十分之九。有谁能甘心为主被人弃绝？有谁能背起十架跟主走？有谁能在永生路上走到头？天国福分必要为他存留。有谁能在永生路上走到头？天国福分必要为他存留。我们这时候一同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来默想刚刚陈牧师所释放在我们当中的信息。他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条路，就是效法基督。这条路从信他起头，这条路要看见他，要认识他，要与他同住。再往前走，神要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向他。神要问我们，我们爱他比爱一切的东西更深吗？在这条路上，神要我们为他发光，为他见证。无论在世界上，无论在家庭里，无论面对人，无论面对自己，这条路上神要问我们，我们是否圣洁，我们是否真实，我们是否没有诡诈，我们也是否愿意一生的跟随他。每一位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一个基督的人吗？神的国度里需要精兵，神的祭坛上面需要活祭，神的心里面需要得着真的儿子。亲爱的恩主，今天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你自己所预定，在万事以前，在基督里面所呼召出来的这一群蒙恩的人。主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的亏欠，我们向你承认多少次我们使你为父的心为我们伤痛。主啊，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救恩，这个救恩让我们从死里得以复活，让我们从绝望得以进入盼望，让我们从永死变为永生。主啊，我们感谢你。面对这样的大恩，主啊，多少的时候我们看为平淡，我们看为平常。主啊，我们心里实在主啊，我们是忘恩负义的人。主，我们谢谢你等待我们，也宽容我们。我们谢谢你怜悯我们。主啊，今天你把这条路放在我们的面前，你呼召我们走上这一条的路，有你 在我们前面引领，有你在旁边搀扶，也有你在我们的后面来安慰。主，我们感谢你，这不是一条易路，但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也是你心意里面要我们去走的一条路。走到头的，主，你告诉我们何等大的荣耀，何等大的福分，更主要的乃是主你的心得到何等的满足。主啊，我们向你说，我们是不能，靠我们还是失败，但是主你能够，依靠你，主啊，我们就能够走到头。帮助我们，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圣灵，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是走到路的尽头，遇见我们荣耀的主，得到那真正的福分。感谢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来唱有一条路第十一首。北来，有一条路需要我们寻求，这条路更需要我们去走，这条路是光明纯真正的路，又是拯救全人类灵魂魂的路，这条路是被人弃绝的路，这条路是耶稣走过的路，这条路是神带领走的路，行这路又在又长，崎岖难行，有人看看，有人走不透，有人走了一半，有人走十分之九，有谁能甘心为主被人弃绝，有谁能背起十字架跟主走，有谁能在众生路上走到头，再来一次。
有一条路要我们寻求，这条路更需要我们去走，这条路是光明纯真的路，又是拯救全人类灵魂的路，这崎岖的路，这条路是耶稣走过的路，这条路是走的路，行得通又没有长期难行，有人看到有人走过，行人走了一半，有
不知道你们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们又上了一课，上了属灵的一课，而非常非常的宝贵。藤牧师以前也是香港建造神学院的院长，中国神学研究院的院长。那现在藤牧师在香港又有
这个特别为传道人和有心侍奉主的人的一个神学院，不是普通的神学院，是知识与灵命并重的神学院，很注重生命的操练。那我们今天早上上了一课，效法基督实在是历代教会所追求的 Imitation of Christ 是历代教会所追求的，而永远追求不完的。那今天早上滕牧师跟我们讲的这几点不过是一个开头，我们可以听出来他还有一些个要点还没有时间讲出来，所以他要我们每一位也继续的思想，大家思想一下，你在圣经里面看见还有些什么地方是我们信主之人要效法基督的那个情形。我自己感觉到滕牧师所讲的这几点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属灵的，一方面是提醒，也一方面是挑战。常常我们把它分家，没有能够有一个所谓 integration 那个合在一起的一个总观。当一个传道人，我自己是个传道人，我相信我就会多偏重于滕牧师所讲的第三点，主是祭司，他是大祭司，我们都是祭司，我们有引人归主、引人与神和好、传福音、侍奉主的那个责任。按那个传道人来说，我们很注重这一方面，而同时就没有能够同时顾及到其他各方面。所以这是第一点我的感觉，我们常常因为我们个人自己的本位的关系而偏重某一方面，而轻忽其他几方面。这个，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点，我们要效法基督，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效法基督全整体全备的那些个特点。另外一点我就觉得挑战的，就是滕牧师所说的第二点，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要做盐做光。滕牧师提醒我们，这个光一方面是公开的见证，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个我们都很容易了解，我们对别人是个见证。但第二点确实很重要，有时候是我们忽略的，就是在家里面的见证。所以有时候有人跟王世母谈话的时候，或谈到我的时候，我就有点紧张。Yeah, 你们愿意多认识我，就到厨房去和王世母多谈一谈。Yeah, 这一点的提醒非常重要。Yeah, 就把我震动一下。你到各处去跑，你一年六个月在外面奔跑，你做这个做那个，而神有最后的他的 evaluation 评价，对于你对于我的评价，真正的评价在那里。但在人这一方面，对于我们的评价，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滕牧师提醒我们，对于做丈夫的来说是他的太太，因为太太最认识我。对于太太来说，丈夫 我现在站在台上，我可以戴一个面具。但是你们所认识台上的王永信，和我的太太在家里所认识的王永信，是不是相同？和挑战在这里。那么这一个挑战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一样好大的一个一项。我要自省，我要省察。神所给我的一个责任，做光，是公开方面、家里方面，是不是一样的？然后，我当然没有时间来把每一点都来说一下，我想等一下要留时间给大家来回应。在藤牧师的序言里面，他讲到拿单叶的情况。拿单叶，拿撒勒还能出来什么好的吗？是对主非常轻视的一句话，非常轻视的一句话。但是主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就没有针对拿单叶轻视的那个态度，根本就没有提哪一方面。主没有说好，拿单叶你看不起我啊，我要到做点颜色给你看，没有。主跟那人对他的轻视，人对他的看不上，完全不在他的考虑之中。他的反应的一句话是评论拿单叶的一句话，但他是真以色列人，他心中没有诡诈。那就换句话说，就是拿单叶这个人是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没有诡诈。我这一点真是值得我学习。我想我们大家也都想到过、经历过一点或多或少，有人看不起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反应是怎么样？就是最近还有一件事情，我也不说是谁，也不说在哪里，有一位对神很热心的人，很热心的人，他误会另外一个人看不起他，他的反应非常强烈，非常强烈。就是最近我看见了一件事，就是因为他觉得有人看不起他。但主耶稣完全没有针对那个来反应，根本不在他心上。他的反应是看了拿单叶这个人，而把他的好处挑出来加以欣赏，加以鼓励。他没有诡诈，他心里看不起我，嘴里就说出来。哇，这一个了解实在是强有力的提醒。最后我愿提的一点，就是刚才当藤牧师他的信息最后完结的时候，我看了看表，是整整九点钟啊，十点钟，他九点钟开始的哈，整整十点钟，一分都没有过。根据我的这一次的经验呢，好像每一位讲员都过时了，包括我自己，我过得更厉害。藤牧师大概是大堂讲员第一位 准时停止。他停止的时候他并没有讲完，他肯忍痛割爱，他遵守大会的时间。这是特别是我们做讲员应该学习的，讲员做主席的领聚会的领唱的都要拿这个做一个榜样守时。所以我就愿意在这几点方面来做一个回应。你们将来讲大家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心愿的话，也可以向滕牧师报名到香港去参加他的神学院，他是知识与灵命并重的一个操练。谢谢。
我们有15分钟的时间，请各位把握这个时间，神在你心里的感动，听到刚刚的信息，无论是滕牧师的信息、王牧师的回应，或者这几天来您心里的感受，盼望把握这个时间来把你的感受来与大家分享，或者有一些的提问，趁很多位属灵的长辈刚好都在，好不好？这个时间就请大家尽量的把握。我们有同工会把麦克风拿到你的跟前，所以你可以声音大一点，能够让所有的人都听得见。一边扫力。
感受很多。我想滕牧师刚才说给我们一个功课，让我们每个人想五条：效法基督。所以我刚才就做了这功课。我的圣经非常的不熟，所以我想我站起来是有很大的挣扎，但是我愿意在这里就是抛砖引玉，也愿意效法基督，就是让大家也看到我的圣经有多么不熟。所以我现在试着祷告，想到有这样几点我们可以效法基督。一个是主是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在马太福音16章，我记不得是几节，大概是16章，那里说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这是第一个，主是爱，他为我们舍己，他也要求跟随他的人也有爱。所以第二个就是主耶稣他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记不得是在福音书很多地方，在他要离世的时候他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还有在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里教导我们爱，那有爱的定义，实际上那不是对爱的定义，那是对一个有爱的人的定义，因为爱是立体的，它不是表面的，所以跟随他的人要有爱。那第三个，主谦卑柔和，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那里，他说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你们得安息。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当负我的轭。我记不太清楚，就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在这里主让我们效法他，我们跟随他的人也要谦卑柔和。这是第三点。第四，主在世上忍受罪人的顶撞，这个大概是在希伯来书，我记不太清楚。我们也要学习忍耐，跟随主的人也要有忍耐，因为我觉得有爱的人才能忍耐。在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爱篇里面，那个第四节，爱是恒久忍耐，那是一个忍耐。在第7节的第1句， 凡事包容，那个字是忍耐，那个原意是忍耐。在第七节的最后一句，凡事相信，凡事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忍耐，那个又出现忍耐。所以在那爱篇里有三个忍耐。所以我们跟随主的人，如果有爱的人要忍耐，在自己的家中，在弟兄姊妹当中，这是一个最大的特征。我个人觉得我自己也很不忍耐。这是第四点。第五点，主自己顺服天父的旨意，他没有自己的旨意。那个大概是在希伯来书，记不清第几章，那里说主是神的儿子，也因着苦难学了顺从。主都因着苦难学了顺从，他也要求我们跟随他的人顺服，学习顺服。这个好像是在，我记不得是哪一篇，在福音书里面说，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爱我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爱主跟随主就是顺服神。这第五点就是顺服。我先回应这样一个功课，我知道非常的不完全，但是我觉得神让我们学习向自己死，所以我敢于站起来，我觉得也是对自己一个挑战，也让我们从国内来的这些人特别向我们的弱点挑战，因为我们的圣经都不熟。那我想我今天能站起来，我是感谢早晨朱建弟兄他带我们灵修的时候有一句话打动我，就是向自己死才能得到完全的平安和喜乐。因为那个平安和喜乐是从新生命来的，我们要不向自己死，我们在那旧生命里没有那平安和喜乐，也没有那个自由。好，谢谢。
感谢主。好，一定有位黄向红姊妹。
我也是，就是做一点回应，就是说因为他们是给我们这个题目哈，五个，那我就刚才听到陈牧师的教诲，就是想到了彼得后书如果大家能跟我一起翻到彼得后书哈，我觉得彼得后书这里彼得最后教导那些门徒那些信徒怎么样使门招以及拣选坚定不移哈，我觉得这一段我也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念一下，大家我们一起看。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奥。”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节开始哈。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程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将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就是这些。
谢主。该弟兄，
我自己也有一点分享，就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从第六节到第八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具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我自己的分享的话，就是学习主耶稣的谦卑，因为奴仆的样式在英文里就是 slave 的意思。主耶稣他自己本来是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变成一个奴仆的形象服侍我们。他在离世的时候为门徒洗脚，告诉我们要效法他的谦卑。我们大陆的一代知识分子吧，就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是属世的骄傲， 其实信了主以后好长时间的话，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们把属世的骄傲变成属灵的骄傲，在这方面就是做的就是改变的生命的改变不够，所以我们愿意学习主的谦卑。
感谢主。
感谢主。今天早晨我吃饭的时候在厨房里侍奉我们的大哥，他问我韩国人是不是很容易生气发脾气，所以我回答是的。他问我您是怎样，我说我在外对别人没有什么生气，一点儿没有生气，但是在家里像我的家里的人容易发脾气。所以我这次学习以后也不要容易发脾气，特别家里的人好好照顾他们。我特别受感动的是同牧师在这个稻田需要两个狗，前一个狗是接受恩典的狗，这个必定要开着，要努力的去开，尽量得到从主那里的赐下来的恩典。但是另外一个狗也要必定开着，向别人这个跟他们分享。我非常受感动，因为每次胆宣队来塞班岛这个这华人教会的传道人和弟兄姐妹们带着很多材料，飞机票也自己付的，材料圣经其他的都是要通通给我们。还有这次王牧师也问我那里有20000个华人需要怎样去尽量向他们传福音，还有给我看一本书，这个学问的这个海外学问学人这个书那个1200本给我，我带走。感谢主。这个的确需要，白白的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白白的从神那里得到的，在那里有20000个华人华工。有一个机构给我一个2个 container 的圣经，是40000本圣经。他们寄给我 container 的圣经的时候，每次都这个轮船费也自己付，还要打电话给我，那关税税也多少，我那个也要付他给我圣经也是够的，但是还要付所有的费用。是我跟他们一个小的机构，但是他们就这个他们的工作不能发表，因为在大向大的传福音，这个圣经和其他的结晶书材料向大的发布的那个一个机构，所以我跟他们学习。我觉得每个传道人必定要这样的心智，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所有的都要通通给还需要福音的人谢谢同牧师。
感谢主。好，还有没有，请大家尽量把握时间，把主给你的一些领受能够跟我们各位一起来分享。我想也许大家都一定在忙着在思想，在思索藤牧师留给我们的这些的 homework， 这些的作业。感谢主，这是一个开始，那神一定要来纪念。那我想好吧，我们这时候特别请滕敬辉牧师要来为我们，特别是刚刚我们这些回应的弟兄姊妹愿意在谦卑忍耐，甚至在自己的脾气个性这方面愿意来被神对付，来效法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特别请滕敬辉牧师来带领我们，来也为我们向神恳求，愿神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效法他。
我们同心祷告。 父神，当我这样称呼你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觉得何等的甘甜。你是我们的天父，你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你知道我们一切的亏欠，主啊，但是你仍然爱我们。主啊，我们在蒙恩之余，我们时常的不断的被你的爱激励，我们愿意望着你为我们所定的标杆，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彰显的标准直跑。主啊，我们要一路的学习跟从主，我们不像主的地方求你赦免。主啊，愿你给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求主使我们一切的亏欠反而成为我们的激励，因为我们觉得不配蒙恩的人蒙恩了。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面道路，让我们爱你，让我们跟从你，侍奉你，让我们学习你。主啊，我们的亏欠实在是太多，但是你都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来遮盖。也求主使我们蒙恩之后，原来的痕迹，主啊，你给抹去。主啊，你让我们在你的道路上得到你自己的帮助推动。主啊，我们就是愿意被你推动之下来跟从你的脚步，因为我们自己实在没有动力，只有你的爱才是动力。哦，主啊，你说给我们的之外我们还能求什么呢？我们只有感谢赞美。主啊，你悦纳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同工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的心意，让我们带着这个报恩的心一直的走前面的路，让我们每一次的软弱都变成我们更大恩典的机会，我们每一次的跌倒都成为我们起来跟从主的新鲜的力量。哦，主，谢谢你，因为在你的奇妙的手中，一切都变为美好，一切都变为恩典。所以我们只夸夸十字架，只夸十字架。我们自己只有软弱，但是你有说不尽的恩典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经历有更大的容量来接受更大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